你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 ww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们会看我，就像我看我父亲那样。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人，我一直热心教会的圣工，那里是我的童年开始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和上帝有过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一直到大学毕业。结婚之后，我进入了康卡斯特公司工作。我在康卡斯特度过了大约8年半的时间。一天，我和儿子看电视，屏幕播出康卡斯特的广告。儿子喊：哦，爸爸，康卡斯特，那是你工作的地方。大多数父亲会为此感到骄傲，但我却很震惊。儿子渐渐长大，他不再把我看作上帝的仆人，只把我看作是公司的仆人。我知道是时候改变了。我更希望家人知道我是属上帝的人，虽然从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成为传教士，但我知道有份圣工是为我、为我自己，也为我得的恩赐。我要让儿子看到我在做上帝的工作。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公司了。一天，我在办公室，我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此刻请告诉我，你希望我做什么？因为要从这里辞职不是小事。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可能就是有道坎儿，但总得过去。思考上帝的事，会冒出很多疯狂的念头。我猛然抬起头，看到黑压压一大片，哦，恐怕得有几百只鸟在天上飞过，它们俯冲下水面，在跃然飞起，互相追逐。我盯着这群鸟，突然想起了上帝的应许。他说：小麻雀我都看顾，我会照顾他们，他们不需要每天担心如何生活，他们用不着交叉着爪子担心明天咱们有没有虫子吃。一道应许跃入脑海，主说：我爱你远胜于那些小鸟，既然你承认是我的孩子，我不会派你孤身去做我的工作却不施援手。人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应许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是上帝之子。有些事情根本用不着担心。从我们到达 F 口的那天起，显然上帝一直在赐福于我们的传道人培训计划。借着这期培训，我要听从上帝差遣去传扬福音，因为面对面、当面传福音、亲口分享上帝的话语，这项工作永远无可取代。奇妙真相帮助我找到了为上帝做工的领域，并告诉我这个领域有多么宽广。我真的非常蒙福，能有机会参加培训， 和身边的人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倾听他的声音，这对今天的我们尤为重要。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在若干场合，科学家证明人类或其他生物若长期处于黑暗中，很容易滋生抑郁的情绪。北极区居民每年冬季便是如此。美丽的挪威小镇瑞尤坎坐落在深谷，每年有半数时间都被深山遮蔽阳光。3400名本地居民整个冬天都处于阴暗之中，有时甚至沉如黑夜。小镇领袖们想了一个好主意，提升阴暗月份的照明亮度。2013年10月，在瑞尤坎小镇附近1000英尺高的山上，安装了3个550平方英尺的巨型镜子。这是电脑控制的太阳能反射镜，它们在整个冬天追随太阳，将巨大的光柱反射到城市广场，照亮居民的生活。如果在冬天去瑞尤坎旅游，常常看到人们聚集在广场周围或坐在长椅上，沐浴着反射而来的阳光，正如山上的反射镜。经上说，耶稣是世上的光，基督徒要把耶稣之光反射到黑暗的地球。马太福音5章，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朋友们，请借着反照耶稣，用今天照亮别人的生命。大家早上好，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非常重要，这是圣经中的核心主题之一。本课的题目是牺牲之美。通常来讲，人们一想到牺牲都会有些畏缩，因为我们一听到这个词，首先浮现在脑海的就是种种可怕的舍己的行为。的确如此，根据我个人的认识，牺牲是舍己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弃你的性命。二战期间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战局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约翰·罗伯特·福克斯中尉与战友驻守在意大利。约翰的职责是前沿阵地的守望者，负责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并随时向火炮手发出指令和坐标，以便准确轰炸指定的位置。他通过无线电说明敌人所处的位置，随后火炮手会进行猛烈的轰炸，他负责提供坐标。一天，在驻守的山谷，约翰突然发现自己没有观测到德国纳粹的大部队已经兵临城下，他本可以不顾一切的去逃命，但约翰知道这会给战友带来恐慌，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对火炮手说，立刻轰炸这个坐标。对方回复说，那可是你现在的位置。约翰说，没错，立刻轰炸。紧接着便是炮火连天，约翰就此丧命。后来当美军士兵赶到这个据点时，该据点位于意大利的索莫克罗尼亚小镇。他们看到约翰的遗体旁边还有大约100多具德军士兵的尸体，国家为约翰颁发了荣誉勋章。在约翰看来， 如果不立刻轰炸他所在位置，不舍弃自己的性命，许多人都将丧命。这与主耶稣非常相似，他使魔鬼的愤怒与攻击都集中在他身上，从而使我们得救。这才是最为纯洁的牺牲，一心为了他人的生命而舍己救人。约翰福音15章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牺牲，这其实是一件美事。我们不妨先对牺牲的定义做个简单的了解。牺牲乃是指，当然下面的定义并不全面。牺牲是指，为了你所认为的更有价值的人或物，甘愿丧失或放弃极其宝贵的东西。照这个定义来讲，牺牲就是甘愿放弃或舍弃你的挚爱，从而获得你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上帝为拯救人而舍了性命，我们在他眼中的价值可见一斑。基督徒的牺牲并非选择性的。
教会里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念，
他们认为，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我们便无需付出任何牺牲了，免了我们的义务。这绝非圣经的教训。耶稣乃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来看几节经文就明白了。马可福音8章34节，刚才读过一遍。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有人，凡愿意跟从耶稣的人，就必须舍己跟从他，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一心想着得，拒绝做出牺牲，你实际上是丧失了一切。有人说，你为上帝牺牲的一切看似是舍，实则是增。看似是牺牲，其实毫无损失。经上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他是欢欢喜喜的做，真正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福气。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时候没有银行，没有储蓄和贷款的地方，也没有大型的保险箱存放贵重物品。很多有钱人为了把钱存起来，就在地上挖个坑，把钱埋起来，然后留下标记。或许也会把藏宝地告诉几个可靠的家人，免得自己遭遇不测。在英国，有人用金属探测器寻找宝藏。据说有一个人手持金属探测器在田里进行地毯式探测，因为他知道罗马人曾占领大不列颠，并在田里藏了金子。果然有一天，金属探测器响了，显示地下埋有类似金子的金属。一通挖掘之后，果然找到了有人埋藏的宝藏，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金子和价值连城的珠宝。在圣经时代，类似的事情还是比较常见的。假如你租了别人家的田，正赶着驴耕田的时候，突然里头撞到了一块大石头，石头下面有个箱子，你打开一看，都是金银财宝。但这毕竟不是你的田，财宝自然也不归你，于是你放归原处，去找田主说，我要买你的田。田主说，为什么偏偏要买那块不毛之地？因为那块田对我意义重大。不说那么多了，你开个价吧。很快就谈妥了价格。为了买这块田，我得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于是回家告诉妻子，把所有的一切都卖了。为什么？为了那块田，那块不毛之地，咱们不是一直在租用吗？为什么现在要买下来？相信我，为了那块田，你要变卖所有，你脑子进水了吧？真的物超所值。于是小两口迅速甩卖了全部家当，然后带着钱来到田主家里，买了那块所谓的不毛之地。其实妻子心里一直在嘀咕，值得吗？
当然指他清楚田里都有什么。耶稣说，为了这个宝藏，你也要变卖所有，甘心乐意得着福音。耶稣又说了一个类似的比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卖了多少？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路加福音14章，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显然，背十字架意味着要付上牺牲，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牺牲。背起它，与基督同顶十字架。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过3次类似的教训。来看14章33节，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可见跟从基督要撇下一切，要完全的降服。我相信许多基督徒之所以过得不幸，是因为他们虽然想去天国，也感谢耶稣的牺牲，却没有准备好献上完全的牺牲。他们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却始终不快乐，也不相信罪得了赦免，因为献上的是部分的牺牲。除非你愿意将自己的一切放在主的脚前，说，主啊，我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否则你得不到自由。这其实就是牺牲之乐。有人写道，上帝的儿子为我舍命，我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既然上帝为我舍了性命，那么我为上帝付上的任何牺牲都不能算是太大。他造了一切，又为你舍命。牺牲也包括舍弃在世界上成名的机会。很多人决定将上帝放在第一位。在中学和大学，有很多前途无量的运动员，招聘专员想和这些年轻人签订数百万美元的合约，结果有人说，我不能签。为什么？因为有的比赛是在安息日，我不能去。疯了吧？一定要签，打10年比赛就退休了。不，绝不行。他们牺牲了看似高薪的职业和辉煌的人生，因为更看重福音的价值。之所以讲这些故事，是因为不久前有个年轻人被纽约喷气机队征募，他一直在看布道视频，通过奇妙真相明白了安息日的真理。他对老板说，我安息日不能参加比赛了。当然老板肯定不同意，但他坚持立场。最后这个年轻人可能被卖给了另一支球队。圣经记载了摩西，他颇有做埃及法老的潜质，本可以登上宝座。希伯来书11章，因着信付出牺牲一定需要极大的信心。24和25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如果你和埃及王室关系密切，自我介绍的时候会略提几个熟悉的名人，以博人眼球，我是法老的家人。摩西却说，其实我是奴隶的后代，我不是埃及王室，是希伯来人。他清楚这会贬低自己的身份。摩西选择与上帝的子民同受苦难，舍弃埃及王室的威望和权势，他不愿意享受世上的最终之乐。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布道会的时候，我和凯伦去了一趟著名的葛培里纪念图书馆。我们去的时候他还活着，就在图书馆，葛培里图书馆。他当时是98岁高龄。纪念馆里有他的妻子安葬的地方，还有他的挚友乔治·谢伯伟。有人听说过这个人吗？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名字好奇怪。乔治·谢伯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歌手，他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乔治是一名声音干净而浑厚的低男中音，他几乎能将歌曲中的每一个字都演绎得那么完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纽约一家保险公司上班， 乔治经常在教会举办的活动中献唱，他热爱歌唱。当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全国选拔拥有歌唱天赋的人才，有人说你的嗓音条件如此之好，应该去参加选拔。那年是1933年，估计没几个人记得。主办方希望乔治能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一旦上榜就相当于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立刻会红遍全世界。但对方要求乔治唱世俗歌曲，不能总唱宗教歌曲。他说，上帝赐我歌唱的天分，要我为他所用，我不唱世俗歌曲。可以，你可以继续唱福音歌曲，但与此同时你也要唱一些传统的曲目和乡村歌曲。不，我不唱。朋友们对他说，你疯了，唱一唱又有何妨，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把握，成名了你照样可以唱福音歌曲。朋友们希望他稍作妥协。不，乔治一心侍奉上帝，我只为上帝歌唱，我只唱颂赞上帝的歌。最终乔治也没有去。朋友说，你错过了绝好的机会。无所谓，本来也没人认识我。朋友说，再也别想成名了，原本能红遍大江南北，可你错过了。没关系，我只想讨上帝的喜欢。十年过去了，他继续在教堂唱歌，做着本职工作。一次葛培里问他能不能来布道会上唱歌，当时是1947年。于是他受邀前来。葛培里说，不如你辞去工作，专职为上帝歌唱如何？太好了，我一直在等这句话。朋友们以为他的职业生涯就此交代了，因为他已经30多岁了，比葛培里大。乔治就这样为上帝歌唱了60多年。最后一次布道会是在石油公司赞助的一个大型体育馆，20年前的事了，是吗，凯伦？对，乔治谢伯伟80多岁时声线依然是那么清晰，棒极了。他的名字录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的听众人数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现场直播，因为几十年来他和葛培里在世界各地向不计其数的人歌唱，唱片也不知道出了多少。他活了104岁。说他傻的朋友们都傻了眼。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了不起的牺牲。人们认为摩西错过了登上王位的机会。摩西这个名字无人不晓，他逃到旷野与羊群作伴，本以为会放一辈子羊，再无出头之日，名字也会被人遗忘，结果却闻名天下，因为他毅然决然选择放弃王宫的最终之乐。圣经中不乏这样的英雄，以便我们思考他们的人生，亚伯拉罕便是其中一位。哪个更难？献上自己，还是献上儿女？你认为哪一种牺牲会更难？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牺牲的代表人物，他带儿子来到摩利亚山，要献为燔祭。耶弗他献上了女儿，为了信守对上帝的誓言。哈拿将儿子献给了上帝，求了多年终于有了儿子，哈拿却说，我要把他献给上帝，这是一种牺牲。当然并不是将儿女献为燔祭，请不要误解，耶弗他的女儿只是终身为处女，不得嫁人，在殿里侍奉上帝。伊丽莎家境殷实，富二代，牛羊成群，但他做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吻别父母，跟从了以利亚，甘愿服侍这个穷先知。毕竟以利亚有时候住在河边靠乌鸦养活，有时住在寡妇家的阁楼里，跟着这样的穷先知看似没什么前途，有时候还住在山洞里。以利莎说，我要撇下一切跟从你。以利亚升天之前对以利莎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伊丽莎说，我要你双倍的遗产，就是圣灵。长子确实应该得双倍的产业，他有信心付上了这样的牺牲。尼西米离开波斯的王宫，回归故土，在废墟中重建耶路撒冷。众使徒有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和马太， 其他人或许付上了同样的牺牲。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撇下多少？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明白付出这样的牺牲意味着什么。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个故事记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怎么听不见翻圣经？十二章四十一节，是不是都用电子圣经了？滑动手机就全搞定了。过去一说出要翻找的经文，教堂里一片翻圣经的声音，好似一股微风拂过。来看这个故事，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耶稣在看，有好些财主，这里能暴露人的本性，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他们吹号，刻意吸引人的注意和夸赞，某某人奉献了多少，纷纷鼓掌，赞不绝口。他们将一个又一个金币投入奉献箱，落在箱底的那一刻叮当作响。这时来了一个穷寡妇，等敲锣打鼓的人群散去之后，她悄悄来到了奉献箱前。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唯恐被人看到。我们知道在古钱币中有金币，有银币，还有铜币，但寡妇所投的这种小钱连铜币都不如，是青铜，而且面值非常小。我记得在圣经注释里是这样写的，在我们的货币中没有任何相应面值的钱币，大概是三分之一美分。寡妇只投了这么两个小钱，耶稣却说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现在用这点钱或许你只够买个面包渣，也许够吃一口，总之他投的非常少。我们接着读。耶稣把门徒们叫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耶稣朝那个寡妇点了点头，对她的行为表示认可，看她的外表就知道是个穷人，不仅是寡妇，或许还要养活儿女。我们接着读，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寡妇献上了一切。我发现越是穷人越容易牺牲，越能慷慨奉献。或许他们认为反正我一无所有了，把最后两块钱捐了又何妨。所以往往是拥有的最少的人捐的最多，尽管数额不大，但与他们所拥有的相比，百分比是最高的。耶稣让人注意这个寡妇，虽然两个小钱算不得什么，对他来讲却是百分百，这乃是他的全部。上帝更为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奉献的金额，还是我们的内心？哪一个重要？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教会恰好在筹款修缮教堂，错过植入广告的机会，我会无地自容的。我们对信徒说，不需要你们必须捐献某个数额，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捐得起，重点是要付出一定的牺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能力奉献就好，无需和别人捐一样的数额，要根据自身情况奉献，不要不疼不痒，生活也丝毫不受影响。奉献之后，很多人照样开车回家，照样住原来的房子，哪儿哪儿都不受影响。牺牲意味着付出之后，你自己会经历一定的艰难和不便。有了缺乏，这才是牺牲，否则只能算作是捐献，不能算牺牲。寡妇投了百分百，我之前也思考过，审判的时候，耶稣会指着他说，这妇人本想把那两个小钱投进奉献箱，就速速离去。耶稣说，看到他了吗？寡妇说，别别，好尴尬，我真的就这些了。主说，他捐的最多。到了复活的时候，真正的价值就显出来了。 那一天所有来圣殿的犹太人都吹着号，唯恐他人不知道自己在捐献。他们一心想得人的称赞，主说他们的回报也仅此而已，他们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直到无人纪念。但到了天国，耶稣让人关注的那位寡妇，虽然他仅仅投了两个小钱，但是我相信他的榜样一定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将不计其数的金钱投入到了上帝的圣工当中，而这都是源于两个小钱。真了不起，希望这个故事也一样鼓舞着你。2000年来，这个故事一直鼓舞着世界上的每一个教会。寡妇也不晓得她的举动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她投钱的时候并没有料到这一切。真没想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的这两个小钱改变了全世界。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两个小钱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是你不晓得上帝能借此成就多大的事情。那是他的全部，这才是故事的重点。牺牲一定要你付出代价。还记得扫罗王吗？他打败了亚玛利人，本来是要把所有的牲畜灭尽的，他却私自留了一些。撒母耳对他说，扫罗，上帝不是吩咐你要把亚玛利人的牲畜全都除灭吗？这可是上帝的命令。扫罗说，我想留着给上帝献祭。这就好比从别人口袋里偷了钱然后奉献到教会是一个道理，这也能算牺牲？扫罗说，这是从亚玛利人那抢来的，我要献给上帝讨他喜欢。下面这段经历我可能讲了不止一次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发现有人送了一大束花，通过卡片里的内容我得知是一个合作伙伴送来的，对方为了祝贺奇妙真相新的电台上线特意送花祝贺。看着这束花，我在想何不借机发挥一下，中国人叫顺水人情，借花献佛。于是我带回家对凯伦说，送你一束花，我没有说是怎么来的，反正是我带回来的。不过最后我还是供认不讳了，我就是想讨好他而已。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如果我对凯伦说这花是别人送给我的，他肯定会起疑。我又不能说别人送我一束花，因为有人暗恋我，我现在把花送给你，所以我只能说送你一束花。送他一大束别人送的花，或者我亲自买一朵花送给他，哪个更好？我想我亲自去买一朵然后送给凯伦，要比把别人送的转送给他更好。真正的牺牲一定要你付出代价。记得在大卫王统治期间，以色列大遭饥荒，于是大卫计划向上帝献祭，以便让瘟疫止息。他找到阿尔南，阿尔南是禾场的场主，而他的禾场就坐落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顶。大卫对他说，我想买下你的禾场，我要向耶和华献祭。阿尔南气度不凡，王啊，我送给你。不，我是当真的。王说，不，我怎么能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所以无牺牲不献祭。很多人渴望免费的基督教，打折的信仰，讨价还价，希望廉价购买，其实根本不存在打折的基督教。听到这里，有些人或许会感到紧张。读一段话，摘自《喜乐的泉源》第5章。即便我们舍去了一切，所舍去的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一颗罪迹斑斑的心，需要耶稣用他的宝血洗涤洁净，以他无比之爱来拯救。可是人们却认为舍去这一切是难事，我真羞于听这种话，写出来也觉得惭愧。希伯来书12章1-2节，就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 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在耶稣看来，牺牲并不是一件哀伤的事情。他看重的乃是自己的牺牲所带来的喜乐。何为牺牲？为更有价值的事物舍弃某些东西。耶稣渴望你我都能得救，他觉得牺牲与苦难都是值得的。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戴维·利文斯顿曾在非洲忍受了千难万险，感染疟疾，忍饥挨饿，也曾遇到狮子和土著人的袭击，种种艰难险阻。来看利文斯顿怎么说。人们说起我在非洲的经历，都将其称之为牺牲。然而与欠上帝的相比，这也能算为牺牲吗？这无非是偿还了无法偿清之债务的一个零头。既然做这些事情能带来福气、健康、内心的平安，以及将来荣耀的盼望与永恒的生命，那么现在的这一切还能算为牺牲吗？请不要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牺牲，这绝不能算作牺牲。我宁愿把它称之为无上的特权。我从没有做出牺牲。想一想那位撇下天庭至高的宝座，道成肉身，并且为人舍命的耶稣，我有何颜面谈论牺牲？令人钦佩。他本想去中国，结果种种原因去了非洲。他一心侍奉上帝。我觉得下面这段也很有意思。有一次，英国传道会写信给远在非洲的利文斯顿，当时他身在非洲腹地，条件异常艰难。信上说，有没有平坦的大道能到你所在的地区？我们想派人过去。利文斯顿回信说，如果想走坦途来我这里，就不要来了。他的确付出了很多。常有人控诉基督徒脑子进水，他们竟将牺牲视为乐事。牺牲是基督教最深奥的真理之一，牺牲绝不是哀伤的源头，牺牲是最大的快乐，是光明的源头，一切的喜乐都不足以与之媲美。我经常引用他的匿名名言。雅各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娶妻，雅各服侍了舅舅多少年？七年的艰辛。但雅各怎么看待这漫长的七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常常不得合眼睡觉。与盗贼搏斗，就为了能娶到拉结。创世纪29:20，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如果心中充满了爱，就不觉得是牺牲。有时我们献上的是残缺的祭。以弗所书5:1-2，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马拉基书1:8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应该把羊群中最好的献上。如果该献祭了，你却说，我恰好有一只患了皮肤病的羊羔，献了得了，那只瞎了，献了完事儿。那只瘸了，一瘸一拐的，还有一只出了交通事故，正好把它献了。竟把这些残缺的祭献给主。马拉基说，你们把这些献给省长，他会喜悦你吗？如今你们竟然把瘸腿的、有病的祭牲献给万王之王。一定要挑最好的献给上帝。张伯斯说，我们认为的牺牲乃是极不情愿地舍弃自己心爱的东西，内心充满了痛苦与煎熬，而圣经中牺牲的概念却是把自己最好的当作爱的礼物献上。我为什么要讲牺牲？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因为在读圣经故事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的爱是100%，就更容易付出100%的牺牲。当然，上帝希望我们都能献上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为他服务。如果我们心里非常作难，如果牺牲是挣扎，是一种煎熬，说明我们爱得不够深。 爱得越深就越容易。难道身为母亲，呵护襁褓中的婴儿会做难吗？也许有例外，一般不会。为什么？爱得越深就越容易。基督徒的经济观也是如此。说起养育儿女，有时我们必须牺牲一些便利。我读过关于帝企鹅的故事以及纪录片，大家或许也看过很多，简直是模范奶爸。我很心疼那些摄影师，为了拍摄帝企鹅，他们不得不扛着器械，冒着危险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收集宝贵的素材。透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会看到在将近三个月的孵蛋期，雄性帝企鹅会把蛋稳稳放在脚面上，再用它的囊盖住开始孵蛋。早知道要罚站两个多月，你还愿意当爹吗？不吃不喝，不能乱动，因为脚面上有个蛋。这是什么力量？是上帝赋予他们对幼崽的爱。当然在动物界也有一些雄性在交配之后就一走了之了，有些男人也是这样，但雄企鹅对幼崽呵护有加，等雌企鹅回来之后，雄企鹅才能去进食。来听一听保罗如何论述基督徒的牺牲，《哥林多后书》6:3。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一切保罗都经历过。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先是种种艰难，然后提到了福气和美好。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说得太棒了，看懂了吗？开头提到了种种苦难，然后说到了喜乐，最后保罗将苦难与喜乐做了一个平衡。的确是有苦有甜，苦乐参半，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贫穷却是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确，圣经中的牺牲是美好的。如果牺牲别人的东西就容易多了，不过如今已经不是劫富济贫的社会了，人们都很乐意让别人奉献或做出牺牲。有一次，牧师去拜访一个农夫，他们计划准备一些食物分给穷人。碰巧隔墙有耳，农夫家的鸡和猪也在听。鸡深受感动，他说：“咱俩也要为穷人准备食物。”猪说：“准备什么好？”鸡说：“培根煎蛋吧。”猪立刻抗议说：“你下个蛋就完事儿了，而对我来讲是要命的事儿。”听过这个故事吧？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想得就必须舍。有人徒步穿越内华达，他是越走越渴，后来就来到一个废弃的城镇。其他背包客也曾光顾过这里，在镇中央有个压水机，旁边放了一瓶水，足有6-7斤，瓶子上还盖着盖儿。他喜出望外，但就在这时，却看到瓶子上写着：“请别喝这瓶水。如果你渴了，就把水倒进井里，这样压水机就能压上水来，想喝多少喝多少。相信我，屡试不爽。”也就是说，想得必须先舍，必须先舍弃眼下的这一大瓶水。 如果我喝了，我是喝饱了，也满足了，但下一个人就没得喝了，怎么办？是专顾自己，还是倒进井里？不但自己能喝足，还能把瓶子再次装满，为下一个人所用。故事的结局完全由你掌控，这是个插图故事。人生在世，要么自私的活着，一心为己，要么学习跟随基督，说主啊，我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对基督徒来讲，这不是选择题。曾经有个中国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罗福克，和英文的舍己读音相似。他原本是理发店的学徒，后来他认识了耶稣，爱上了耶稣，于是他竭力在社区侍奉主。后来他发了财，但是他的心始终挂记着那些穷苦的同胞。他听说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在英属圭亚那当矿工，还有很多人是在糖料种植园做苦工，没有人给他们讲基督。罗福克想去传福音，但人家不让他上船。他说，如果我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去做奴隶可以吗？可以，不过你得签7年的合同。于是他自卖为奴隶，签了7年的合同，就为了能传福音给中国人。他每天在淘金区，不是金矿，而是在河里淘金。他在那儿边工作边传福音，引领一个又一个人归向了基督。7年的合同还没有到期，在第5个年头上他就去世了，但他建立了一个有近200人的教会。这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宗。他为救人甘愿舍弃了一切。他之所以自卖为奴隶去做苦工，乃是为了接触同胞，将福音传给他们。约翰一书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牺牲的真意，牺牲是美事。基督教并不是牺牲一次球赛，放弃田径比赛或走红的机会，而是乐意度牺牲的生活。这不是在讲奉献，而是在讲人心。把心献给上帝，得到我们的心就得到了一切，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我们做出如此的牺牲呢？显然我们爱主，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爱的牺牲，我们的内心会深受触动。如果不感动，要求主软化你的心，求圣灵触动你的心。有时我担心，在教会长大的信徒虽然十字架的道理听了一辈子，却没有领悟其中的意义。1年前我去了菲律宾，我们在那里举行布道会，当时是4月份，恰逢复活节。那个小镇叫圣费尔南多，应该是。每逢复活节会有人志愿钉十字架，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真的钉穿手和脚，尽可能还原。还会有大批群众围观。我是带着南森去的，虽然他成人了，但那种场面确实让人难受。他们想借此来尊荣上帝。人群中有好些人也亲身体验过，那些罗马士兵拿着不锈钢长钉，现场还有急救人员以防不测。他们把犯人挂起来，通过耳麦能清晰地听到他们撕心裂肺的呐喊。当时我们的摄影团队拍摄了下来，留作素材，后来也的确派上了用场。虽然他们在尽力还原耶稣钉十字架的场面，但这种形式与耶稣的经历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使用的一切器具全都进行了消毒，而且还会有人把他们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进行急救，但耶稣没有被救下来，而是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乐意这样做，因为他爱我们，爱到了深处。愿圣灵触动你我，说，主啊，我乐意将生命献上，因你是上帝，我完全属你，是你创造并救赎了我，将我领回。我十分乐意为你牺牲自己的生命。 你愿意吗？这里是波多黎各的龙塞列西公园，你是想叫他们大蜥蜴还是叫小恐龙，自由选择权在你。它们主要分布在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群岛。关于鬣蜥有几个奇妙的真相，首先它能变化成很多种颜色，比如棕色、绿色、蓝色等，应景的皮肤就是安全躲在丛林最好的伪装。它们喜爱群居，集体进食，最有意思的是，尽管看起来凶猛，鬣蜥却是纯素食主义者。身为颇受欢迎的宠物，但若主人粗心，它们有可能会停止进食，直到饿死。通常鬣蜥产卵之后都会抛弃后代，所以小鬣蜥从出生起就得自食其力。受到攻击时，它们会以尾巴反击，上下或左右甩向对手。狗被鬣蜥打伤找主人求安慰也算是趣事。为快速逃命，鬣蜥可以断尾脱身，过阵子再长出一条新的。它们生活在水域周围，以便必要时从水路逃生。绿鬣蜥尤其擅长游泳，它们会在膨胀之后游出难以置信的距离。这是生存在加勒比海诸岛的方式之一。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家伙的肺部能屏住呼吸长达28分钟，连鳄鱼都相形见绌。他们还知道要在气温升降时保持平衡，比如通过放松喉咙和襟翼部位的皮肤来调节或者平衡自身体温。鬣蜥还有一种超感觉力 ESP， 因为上帝在他们的头上安了第三只眼，并不是真的眼睛，只是有助于调节昼夜生物钟的感光器。上帝所造的鬣蜥是上帝自然王国中最顽强的生物，同样基督徒也要学会适应属灵领域的环境，借主的恩典锻炼成为伟大的幸存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8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朋友们，生活有时难免艰难，自己因各方压力喘不过气来，或许是健康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危机，但就像上帝赐给鬣蜥的适应力，上帝也能帮助你重新得力。耶稣说他会帮助你，只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只要你转向他，向他和圣灵求助，他会重新塑造你，让你比鬣蜥更顽强。为什么不马上来向他求呢？你或许听人说过，如果不喜欢德州的天气，别急，很快会变。还有人说德州好像什么都大，牧场、腰带扣、牛仔帽，但这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勿忘阿拉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已经传为佳话，尽管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但后人一直牢记着这段传奇的抗暴史。在德克萨斯州，阿拉莫战役已经成了德州独立200年的战斗口号。德州人之所以喜欢吹嘘这里的一切都很大，原因之一是德州在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难以置信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创建始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区，也就是阿拉莫战役的战场。每年都会有2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里的著名教区博物馆，他们也渴望亲眼目睹当年传奇的战场。在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中，阿拉莫战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35年12月，德克萨斯志愿者与驻扎在城内的墨西哥部队展开了战斗，迫使马丁·佩费克托将军投降。随后凯旋的志愿者占领了阿拉莫，并巩固了军事防御。阿拉莫战役中有3位英勇的领袖，大卫·克罗克特、吉姆·保伊和威廉·特拉维斯上校。阿拉莫是德州摆脱墨西哥辖制获得独立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1836年2月23日，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塔安出其不意地率军入侵，不屈不挠的德州人誓死捍卫阿拉莫，在这个由平民组成的镇守部队中，年纪最小的大约16岁，最长的75岁，他们所抗衡的乃是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墨西哥士兵。那是一场猛烈且敌众我寡的战斗，但这支小小的镇守部队竟然坚守了13天。传说当增援部队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威廉特拉维斯上校用剑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请迈过这条线，只有一个人没有迈过去。最后的突击是在破晓时分，1836年3月6日凌晨，也就是围城的第13天，镇守部队用大炮和轻武器击退了墨西哥人的数次进攻，圣塔安重新集结队伍，命令士兵爬上城墙，冲进了阿拉莫。驻守的平民士兵誓死抵抗，一直到日落时分，战斗才彻底结束，驻守部队全军覆没。历史学家或许会质疑阿拉莫战役的某些细节，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些平民战士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他们全都战死沙场，壮烈牺牲，所以阿拉莫战役十分鼓舞人心。我想这也是圣经鼓舞人心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愿意为你为我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以便让你和我获得自由与永生。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位朋友？福音就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希望的故事，是关乎上帝的故事，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耶稣就是福音，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福音的故事。
坦白承认吧，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66卷书，715000个汉字，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想寻找答案吗？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